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，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25章的第七节，救恩的磐石。第七段，他说上主绝不疯狂，这一真理会透过某种形式在你心中引起共鸣，而且别具深意。这一特殊形式又构成了你的特殊任务，至于它的内涵是始终如一的。好，那我们前面有解释了这个特殊的任务是怎么样的。好，那虽然说宽恕的形式会有不同，或者说宽恕客体的形式会有不同，但是它的内涵始终如一。那么这个上主绝不疯狂的意思就是说，上主不会定你的罪，不管你做什么、说了什么或者看起来像什么，他都不会定你的罪。因为上主绝对不会怎么样，把你创造的不完美。既然他是完美的，那既然他是爱，那他一定也会把你创造跟他一样，而且是一样的完美。所以他没有什么好给你定罪的。这是他所谓上主并不疯狂的意思。好，那说透过某种形式在你心中引起共鸣呢？我想他可能比较接近下面第五句讲这个意思啦。好，就是说你会在你生命的一些经历啊、历程啊，然后见证中，逐渐去学会那个宽恕的道理啊，逐渐去见证到奇迹。第五句他说，但上主旨意在人心中以心中疯狂。从小我的眼光去看，上主是疯狂的。那他说，若要让神智思想的人接受正常，得为他精心制作某种特殊的形式。所以圣灵会给你安排合适于你的宽恕课题。那经由宽恕呢，你见证到宽恕的力量。可能长久以来是死结的一段关系，可能是你跟你的小孩或你跟你的伴侣，那因为呢你内在的那个结松动了，所以这个关系也松动了。那有可能你是在面临一些以往会让你非常不能接受的情境的时候，你竟然能够内心能够升起一丝丝的平安。那这些都能够让你见证到什么是奇迹。那透过这样的很具体的宽恕的过程、宽恕的经历跟见证呢，你才慢慢的学会了圣灵的思维是怎么样的，上主的眼光是怎么样的。好，那下面第八段的中间呢，他说圣灵会帮他选择最适合的形式，然后替你安排好合适你的课题。好，那有些同学会说，这个所谓课题就是外在发生的一些事件，不是都是中性的吗？好，那但是这是取决于你是用小我的眼光去看，或者圣灵的眼光去看。那从小我眼光去看的话，就是各种痛苦啊、牺牲、受害啊，觉得都是别人不对，试图要去改变别人。那从圣灵的眼光去看，他会能够看到，是你内在的问题折射出这样子的课题。好，那当然结论就是去修正你自己。而且很妙的是，从圣灵眼光去看，你会发现，你会知道说自己为什么会遇上这样的课题，然后也会了解，就是他给你这样的课题是最合适于你的。好，那么他说圣灵的形式不会攻击这个世界，他只是悄悄地进入他的世界，让此人看出自己的疯狂。圣灵不过为此人指出另一种可能性，给他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眼光，重新去看自己所生活的以及自以为了解的世界。好，所以这边重点是在那个眼光还有那个看字。好，所以不是去改变世界，而是去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。好，那下面第九段呢，第二句开始，他说每个人的特殊任务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，不只让他觉得自己可能做到，而且越来越想拥有它，最后证明了那却是他真正想要之物。好，就是他的一个见证。好，那这个特殊任务经过精心设计，圣灵给你安排好了，每天每时每刻都给你安排好了合适于你的课题。好，那怎么样是你越来越想要去拥有这个宽恕啊，或者拥有奇迹、拥有平安呢？就是透过你的见证。因为如果没有见证到奇迹的话，没有见证到平安的话，那么要你放下你原有的那一套，甚至放下这个世界，你肯定是不愿意的。好，那么这样的话，才会有另外一面出来，就是会对自己的罪以及在世上见到的罪越来越感到无趣，就会逐渐的去放下这些，因为你在另外一个地方得到了一种真正的甜头。 好，那么最后一句呢，他说天父不可能罔顾自己的圣子，对他不闻不问，因此圣子不可能被上天所弃。好，所以有圣灵的这么一个角色，然后他随时待命。好，那当你发现自己真的想要回家的时候呢，圣灵就会出现来给你许多帮忙。好，那下面的第十段呢，后面第六句他说在天堂内圣子与天父全然的相同，毫无差别，是你心目中认定的不同才把天堂变为地狱，地狱变为天堂，好，整个就倒转过来了。那这个不同是指什么呢？其实就是指分裂嘛，好，指那个特殊性，就是你想要变得跟天父不同，然后想要变得跟弟兄不同，想要获得那个特殊性，才让天堂变成了地狱，而地狱转成了天堂。好，那下面的第十一段他说认定某人可能失落或受损的信念，彻底反映出你接受了上主必以疯狂的教义。也就是说，实际上在圣灵的眼光看来，不会真的有人受伤，也不会真的有人必须要牺牲。那么他说在世界的眼中，一个人的利益必然建立在另外一个人的损失上，就是我们所谓零和博弈或者零和游戏，如果我得到多一点，你就得到了少一点。那么这个是小我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，这是小我思想体系的一个基石吧。那么他说如果这个是真的，那么上主就必定是疯狂的了，因为在上主的眼中，所有的人都是圆满的。好，那你的获益并不是建立在别人的损失上。好，那么他说这个信念真正要表达的乃是另一条更基本的教义，就是罪真的存在，而且是世界的主宰。好，就是说小我思想体系的另外一个部分。当然罪就是意味着分裂了嘛。好，那么分裂呢，就是意味着有所损失，就失去了嘛。好，那么下面第十二段呢，他说没有人会因为他人的获益而受损，这个观念的重生意味着救恩的来临。好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去检证你是否真的宽恕啊，是否真的是圣灵的眼光，也就是说有没有人受损，有没有人牺牲。那实际上在圣灵眼光之下，应该是有一人获益，所有的人就一起获益，就像他这个第二句所写的一样。好，因为你不是看你跟弟兄是分裂不同的个体，你看他是你跟他是一个心灵。好，那这才有可能。那如果是不同个体的话，一定是我得到多你就得到少，其他的人就得到少，好，就非得是如此了。好，所以像这样的信念呢，其实还是跟分裂有直接相关的。好，那最后面呢，我们看看最后一段中间，他有一句话说没有人会因着实现上主的旨意而受苦。好，这也是奇迹课程的一个核心信念。虽然说宗教一般来说不会明的这样讲，但是宗教里面基本上很多的一些故事都会暗示你说，如果你跟随上主的旨意或者宗教教你的东西，那么你必然要有所牺牲，甚至你可能会因此而牺牲更大，但是你是在牺牲小我完成大我。那可是奇迹课程他告诉你说，你不会因为宽恕而蒙受任何的牺牲跟损失，纵使你彻底放下你的自我跟这个世界，但是这些东西原本就是幻象啊，所以当你放下他们之后，你反而不会觉得有牺牲跟损失了，而是倒过来的，你反而能够通向真正的圆满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那如果你认为你会因为实现上主的旨意而牺牲或损失的话，那么你一定会对上主是很抗拒的，那终究来说你也不可能真的心甘情愿的去实现他的旨意了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两天所解读的二十五章的第七节。好，那么也很感恩在最近这阵子给我们团队赞助的学员，好，那让我们的这课文解读能够细水长流的进行，到今年中呢，我们大概就能够把它解读完。好，那么这些赞助呢，也支持了我能够持续的去翻译奇迹课程里面最重要的一些篇章。好，那这些翻译的成果我们也都免费的放在网络上，那么很希望你可以去把它下载来读一读。